因为得到一个高僧的指点了之后啊，然后呢他就用这种三昧水上的水啊把它洗了，就是把它治好了。所以三昧水上呢它是有忏法，就是忏悔业障。那么像梁环宝忏呢，也是这个梁武帝啊，他为了他的妻子啊，他为他的妻子啊，他的妻子因为在他的生前呢不信仰三宝，毁谤三宝，结果死了之后呢就当这个蛮蛇啊，当蛮蛇。那么这个他这个皇后啊就托梦给梁武帝啊，梁武帝知道了之后呢，他就这个就给他写了这么一个梁环宝忏，然后就给这个他的夫人啊 就给他念，念了之后，后来他的夫人就从这个蛮蛇的这个身体啊解脱出来，就升到天上去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忏法，佛教里面所讲的忏法忏悔啊，我们讲忏悔更主要还是要通过自己忏悔是最好的。我们现在一般给人家代忏，往往都是给别人忏悔，可是我们给别人忏悔呢，我们很少给自己忏悔。我们自己呢犯就是做了很多不善的事情，很少去反省自己啊，然后一天到晚给别人代忏，给这个代忏，给那个代忏，给别人忏业障给忏悔干净了，但是自己的业障越来越多。那么这就是说平常我们讲的这个忏悔，忏悔就是说最主要还是要自己忏悔，别人忏悔的这个效果啊还是有限的。我们一个人干了坏事之后啊，只有通过忏悔啊，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的罪业啊才能消除。所以在佛教里面这个忏悔法那么忏悔了之后呢，得除千秋，一个人只有通过忏悔了之后啊，才能消除你的这些过失，才能消除你的罪业。到我五戒得为弟子啊，那么现在呢这个弟也啊，他就请佛陀啊给他造戒，给他造戒。那么造戒，造了戒之后就是佛的弟子哦。我们一个人学习佛法，学习佛法，首先就是要造三规五戒，造三规五戒。为什么要造三规五戒呢？这个三规五戒，一个人假如说你要是不造三规的话，那么你就不是佛的弟子，不是佛的弟子了。那么只有造了三规之后啊，你才是佛的弟子。那么三规也就是皈依三宝，这些内容啊我们以前都给大家讲了很多嘞，就是皈依三宝。皈依三宝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？就是寻求一种生命的依赖啊，寻求一种生命的归宿啊，就是这样一种道理。那么为什么除了这个皈依三宝以外，那么另外还要少时五戒大法。这个五戒啊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，就是我们衡量一个人，你这个人啊做人做得完整不完整啊，我们靠什么来衡量呢？是不是在儒家里面他讲要你对一个人是不是做到仁义礼智信呢？那么如果在佛教里面来说呢，就是要看你这个人啊是否能够遵守五戒，是否能遵守五戒。如果你能够遵守五戒的话，那么你就是一个可以，就是可以算一个标准的人。如果说你要是不能够遵守五戒的话，那你这个做人啊还是有缺陷，还是不道德的。那么这是一个方面。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，这个五戒啊，这个它是通往人间的护照，也就是说你在你未来的生命里边啊，所以我们未来生命里边，我们有可能当地做到第一里边啊，我们也可能做到畜生里边，我们也可能当恶鬼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也可能做人。那么你要为在你未来的生命里面，你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啊？那么在你这一生啊，那么你的行为就要跟上。那么根据佛经里面讲，一个人如果说你如果希望在你未来的生命里边，如果要想继续做人的话，那么你就要造五戒，你就要做修五戒啊。他们在你未来生命里面才能继续做的。如果说你不造五戒的话，不行五戒的话，那么你就要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。所以现在一言你啊请佛陀啊给他造持五戒啊。 那么五戒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哦，就是不杀生、不超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那么下面佛陀就正式啊给这个一言不乱造福五戒啊，造福五戒。佛曰：善哉，清如唱者。佛陀说：好啊，一言你，你懂的，你现在懂得唱诗，造福五戒，这是一件好事啊！我现在允许你唱诗，听汝唱诗，就是允许你唱诗。若不更作啊，今后呢，你必须要彻底的改变你的行为，改变你的错误的行为，垂世戒法，尽分修行。那么佛陀给你造了这些戒法，你今后要认真的去。要努力的去修，不得有违犯。佛曰：必听善知念知啊！佛陀说你要认真的听啊，善知念知，就是要好好的去想它，好好的去念它，叫做善知念知啊。第二言，唯愿世尊厌乐少时啊，也说为然世尊，说好啊，世尊，我一定能够按你呀、啊、所说的那样啊去做啊。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啊，这一切生命啊，他们都是喜欢生，都是怕死的，都是怕死的。那么既然他们都是怕死的，那么我们作为人来讲，我们就不应该杀他，或者不杀生。但是在佛教里面讲，这个杀生也有大法，就是说这个有，比如说像杀人啊，他的罪过就是没错。那么如果说像杀这些牛马之羊啊，杀这些蚂蚁啊苍蝇啊，他的罪过就是小一些，这个罪过有大小之分啊，大小之分。那么要恩及群生，你不仅仅要杀生，而且还要对一些众生啊产生一种慈悲怜悯同情的心。也就是推己及人啊，比如说我不喜欢给人家夸，我不喜欢别人夸我，那么同样的，别人肯定也是不喜欢啊，别人夸他，你要以这样一种心态，那么你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慈悲的心理的。就是说你要换一个角度来考虑，我们平常呢，我们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啊来考虑，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些动物啊，是不是影响了我们的生存，我们觉得蚂蚁啊苍蝇啊老虎啊影响了我们的生存，所以我们对它就会产生一种杀心。可是假如说我们如果能够换一个角度，我们站在这种老虎啊苍蝇啊蚊子啊，是不是牛马猪羊啊，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考虑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就会产生慈悲的心，因为他们也是不愿意死的，他们的生存他们是无知的，他们是可怜悯的，所以学佛啊要有慈悲心，不杀生，而且要保护众生，还要呢这个乃至能够换生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杀生界的范围。第二条件呢，就是亲近仁爱，简体记重啊，亲近仁爱，仁爱就是一种博爱的心理，博爱仁就是一种布施的心理啊，布施的心理，不道就是不超道，不超道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超道就是在佛教里面就叫做不以取呀、啊，不以取，就是事法别人没有同意给你的东西呀、啊，你都不能要的；事法别人不是愿意给你的东西，你都不能要的。如果你如果要的话，那么你就犯了盗戒，就犯了盗戒。所以说，亲近仁爱不道，简体记重。不但不抄别人的东西，而且还要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啊拿去救济别人，那么这个也是属于道戒的范围，也是属于道戒的范围。所以佛教已经讲的这个五戒啊，它并不仅仅是敲击的止恶，同时呢在佛经里面讲这个五条戒啊，它就是五种布施，就是五种布施。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这个假如说你都能做到不杀生的话，那么在社会上这些人，这个社会上就没有杀生， 就没有战争，人家就不必担心啊，这个人身的安全啊，那么这个社会的治安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不杀生也是一种不杀。那么还有第三条列，十三列者，贞洁、不淫、行污、沾污。第三条列就是贞洁、不淫，这里的不淫就是不行啊。就是作为我们在家的居士来说呢，就是除了这种正当的夫妻的这样一种关系以外，那么在夫妻以外的这些，就是不受到社会道德承认的，不受到这种法律保护的这些男女关系啊，这个都不能这个进行。所以呢，这个第三条件啊，就是不邪淫，邪就是非分的，非分的淫欲啊，叫做邪淫。十四戒者，不得妄语，乃至戏笑啊。第四条件呢，就是不能打妄语，不能打妄语。打妄语呢，就是说假话，欺骗人家。那佛教里面讲，这个妄语也有大，欺骗人家，然后呢？人家觉得你有道德之后就会拼命供养你呀、啊，那么这就是一种大妄语。你没有神通，你说我有神通，是不是？这也是一种大妄语。那么平常、啊、如果说你看见的时候没看见，没有看见的时候看见呢，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小妄语，都是小妄语。那么还有呢，方便妄语，
方便妄语。
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没有吃啊，没有吃说吃呢，就是方便妄语。所以妄有大妄语、小妄语、方便妄语。这么严格的来说，一个人啊，不能打大妄语，也不能打小妄语，乃至开玩笑也不要有。所以说，这个乃至戏笑啊，随随便便的妄语啊，就不要打了。十五戒指，饮酒不饮，不犯众恶啊。十第五条戒呢，就是饮酒不饮啊，就是不喝酒啊，不喝酒，就一切酒都不能喝。那为什么规定不能喝酒呢？因为这个吃酒的本身啊，它并不是属于犯罪行为。可是一个人要是喝了酒之后啊，就会导致你产生这种犯罪的行为。喝了酒之后啊，通过酒精的刺激之后啊，神志不清啊，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。所以在世界上的很多这些犯罪行为里面啊，跟这个喝酒啊都是有关系。都是有关系。那么我们学佛的人，为了要保护你的戒体啊，那么你也不能喝酒，所以要这个饮酒不尽，不犯不分，不持境界，独就投篮啊。这句话就是说，你对戒应该要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怎么样看？如旧投篮啊！既然一个人投啊，投搞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头上有很多头发，头搞起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头发头要如果搞起来，马上就要烧到你的皮肤上呢，烧到肉上呢，你要那么阔气一样，要以这样一种阔气的心情啊，来护持你的戒力。因为只有护持你的戒力啊，在佛教里面讲，戒力是这个一个人只有戒力，持了戒之后啊，才能保持你的人格的庄严啊！一个人具有这个持戒了之后啊，那么才能生定开发智慧。所以戒在修学佛法间，它是很根本的一个东西。那自发身行不得久住。那么我们要每一个人，我们大家都要想到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我们这个色身啊，是无常的。无常，现在好像虽然年轻，但是呢，这个时间啊，这个无常性俗啊，无常性俗，也就是我们一个人生下来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啊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向死亡靠近，都在向死亡靠近。那佛经里面讲啊，人命在呼其间啊，人命在呼其间，就我们现在一呼一吸。一呼一吸，那么我们现在还能够坐在这里说话，
还能够坐在这里听讲座。假如说我们呼进去吸进去的时候啊，呼不出来啊，那这个时候呢就完蛋了，
一吸就死了。
所以我们这个生命是非常脆弱的，是一个很结实的东西，是一个很结实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啊是无常的。比方说你现在年轻的时候，你的相貌是很庄严很漂亮，你可以打扮得很漂亮，但是几十年之后啊，鸡皮鹤发，老态龙钟，腰弓背驼，是不是行动不便？那么你这个就是说，既然是这样的一种不可靠的身体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呢？你现在的漂亮仅仅是暂时的，很快就会完蛋的，很快就要过去的。所以呢，不要因为有这样一个庄严的漂亮的相貌的资本啊，然后你就产生一种我慢的心理啊，那么这样子呢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。所以说自观身形啊不得久住，时时刻刻无常啊都在这个逼迫着你啊。微命如电书，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啊是很微微啊，微就是时时刻刻都有死亡的威胁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生命很不可靠啊，这个有的人得了什么病一下子，这个什么心肌梗塞啊，是不是就一下子就不行了。我们到外边去坐汽车啊，坐火车啊，坐飞机啊，是不是这些这汽车跟汽车稍微的碰一碰，然后你就不行了。比如说我们这个生命啊是很脆弱的，非常的脆弱，时时刻刻啊其实都有死亡的危险，都有死亡的危险。所以在我们拥有这个生命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赶紧修行。假如你不修行的话呢，当你死的时候啊，你就迷迷茫茫，你不知道到哪里去哦，一时人生万劫不复啊，不知道到哪一道里边去，到那个时候你就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所以你现在赶快有这个生命的时候，是不是你要赶紧念佛啊，赶紧拜佛啊，赶紧修行啊，你不修你就来不及了。所以在我们这个功课本里面啊有这样的几句，我们天天都要念的：是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如潮水移，不知有何乐。是日已过，今天很快就要过去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命亦随减，我们的生命呢又短了一天，就像烧香一样，对吧？这个香点着了之后，这个香一直在烧，你香就有这么长啊，烧了一点然后就少了一点，烧了一点就少了一点，烧到后来没有了，你的生命也就完蛋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命亦随减啊，所以我们活了一天，我们也就等于死了一天，我们要活了一秒钟，我们的生命啊也就减短一秒钟。所以命亦随减，如潮水移，是有的的。就像这个外边啊有一个坑坑洼洼，上面呢这个有一洼水啊，然后里面养了两头鱼，然后那个太阳很大的太阳一直在晒，那个水一天一天越来越少了，然后你在那里面生存的那个鱼它就很快就要完蛋了，没有水那鱼没有水它也就完蛋了，是不是？如潮水移，是有的的。你还有什么这个兴趣去贪图这些无意之乐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说要当行精进啊，如旧投来胜无快，你赶快要精进修行啊，要不你来不及了，你完蛋了。这个所以说如风过晴啊，就像那个风啊吹过庭院一样，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少壮必衰，莫世之荣啊！少壮就是少年，壮年他很快就要进入老年了。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保持他的青年，就没有一个人永远能保持他的壮年。每一个人都要老，都要死。这个无常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，不管你是有钱没钱，有地位没有地位。这个死神的罗网啊，他可以把你一网打尽啊！所以在死亡的面前，人人平等，人人平等。所以末世之荣，不要这个对自己的姿容啊，长得漂亮啊，然后就产生一种贪着的心理啊。当行精进，舍弃世荣啊，应该要精进的修行，对世间上的这些逸乐啊，不要去贪着， 因为那些东西啊都是过眼云烟啊，都是过眼云烟，都是不可靠的。如菩萨法主单修行可得自福。假如说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也都可以成佛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。假如说我们能够修菩萨道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啊将来都能够成佛。只有成佛了之后，那么我们才能这个拥有真正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这个解脱生命的痛苦啊。佛道不可不学，经不可不听，我今得佛身上所至大乘教无男无女，乐闻法子随愿所得。在佛法里面讲到这个修行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，无论你是男的也好，是女的也好，是老的也好，是少的也好，只要你修行都能成佛。所以在这里边是男女平等，男的也可以成佛，女的也可以成佛，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佛性是平等的，不仅仅是我们人可以修行成佛，乃至一切众生牛马猪羊，是不是他们修行，他们在他们未来生命里面，他们也可以转化为人，他们也可以成佛。所以在佛法里面无男无女啊，男女都可以成佛。在佛性上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。那么欲言白佛言，世尊，其上夫子当得何荣，其二夫子当得何咎。这个是第六啊，就是讲这个做好的媳妇跟做坏的媳妇有什么不同。也就是佛陀讲的藏经啊，就是要这个欲言啊当一个好媳妇啊，他原来不是一个好媳妇啊，是吧？那么现在佛陀呢要劝化他当一个好媳妇，那么一爷现在就问佛了，那你说了当天，你说当这个好媳妇有什么好处呢？那么当这个不好的媳妇，当坏的媳妇又有什么坏处呢？是不是？如果根据儒家来讲，儒家讲做一个媳，这个儒家有三纲五常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妻啊以夫为纲啊，是不是？夫叫妻死，妻不得不死，有点这样的一些意思在里边。那么这个儒家讲的这种伦理，它实际是为了维护这种这个婚前的道德啊。那么为什么夫妻，为什么妻子对丈夫为什么要毕恭毕敬呢？有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在儒家里面他就说不出什么道理来，就是你应该这样做，这是一种道德，他就这么说了。可是在佛教里面讲呢，你做一个好媳妇跟做一个不好的媳妇，这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，更主要是关系到你自己未来生命的问题。你现在做一个好媳妇，是不是在你现实中有什么好处，在你未来有什么好处？那么相反的，你的要是做一个坏媳妇的话，那么在你的现在有什么坏处，在你的未来有什么坏处？那我们大家看书上，其上夫子不道义也啊，其上夫子，佛陀告诉你，其上夫做一个好的媳妇啊，现身容易，心足纪念，少妇生心啊。假如说你要是做一个好的媳妇罢了，现世容易啊，人家大家都称赞你，哎，某某家某某人娶了一个媳妇，这个媳妇特别的贤惠，特别的这个温和啊，那么大家就会对你评价很高，是不是？大家就会给你很高的这种荣誉啊，是现世荣誉啊，亲族纪念，你的亲戚啊朋友啊，大家对你都会很有好感，都会爱护你，拥护你，赞叹你，尊重你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肯定的。这个社会是一个人情的社会嘛，你做好了，你尊重别人，别人也尊重你，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赖的，它就是这样一种道理。所以说你做一个好媳妇，人家就会赞叹你，尊重你，少妇升天。那么你死了之后呢，你还有可能升到天上去，享受天上的快乐。天上少妇传生人间啊，在天上享福享完之后啊，你又升到人世间来的。升到人世间干什么呢？王侯子孙可在所生处，一切尊敬， 然后你就可以逃生到那些帝王啊，那些有权有势有钞票的那个家里，那么你还是一个当可以继续当一个贵夫人啊，你可以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呀、啊、那么这就是当好媳妇的好处。那么下面呢，其二夫子世人称疾无不厌恶，如果说你当个二媳妇的话，世人称疾，大家都讨厌，丈夫也讨厌你，公婆也讨厌你，邻居也讨厌你，亲戚朋友也讨厌你，大家都骂你，这个家伙太糟糕了，糟糕透顶了，能看到你反感，谁看到你都反感。所以说世人称疾无不厌恶，所有人都讨厌他，一定早死，哎呀快点死吧，快点死吧，快点死吧，免得搞得人家这个家庭不得安宁，叫一定早死啊。命中当作地畜生奴婢，辗转其中无有处。不仅仅是对他这一生啊没有好处，一死的时候还要坐到三个道里面去当牛马猪羊，因为大家讨厌你啊，然后你天天都处在一种嗔恨心里边啊，嗔恨心就要导致你堕落的。所以然后呢，做了人之后啊，只能在人家家里当奴婢呀，当奴婢呀，伺候人家，不能当贵妇嘞。辗转其中无有出息，远远的就是很难的出来呀、啊，一在里边转啊。帝也闻说善恶不伐，心生畏缩，恳切修行，既得道子，教客比丘做出宝藏，前方贤臣方盖烧入名香，绕塔各地分设十方，见者欢喜，起扫庙堂。那么这个帝也呢，听到佛陀讲的这种善恶好媳妇啊跟坏媳妇的报应之后啊，他感到很害怕，所以他同时啊就争取当个这个魔幻媳妇啊，然后呢这个好好的修行，根据佛陀所给他说的这种戒律啊，好好的去修行。那么下面阿难白佛言：当何名此经？这是第七个问题，就是佛陀这个阿难啊问佛陀，你刚才讲的这部经典，这应该叫什么经典呢？那么佛言：此经名教化女人。这个经它就是叫做教化女人，主要就是专门教化女人用的，都是教化男人。这个名一言理经，它就叫做一言理经。为什么叫一言理经呢？因为它是专门针对这个一言理说的。若女人得闻此经，少时读诵，如法修行。如果就是说女人啊，听了这个经典之后啊，然后天天去念这个经，然后再按这个经里面所说的这些道德啊去做啊，那么将来会怎么样呢？舍是女生，不复更少。舍是女生，就说假如说你这个人说，哎呀，我不喜欢当女孩子了，我希望将来来生啊做一个男孩子啊，那么你就能做男孩子。那么如果说我希望来生还是继续做女孩子呢？那么你还是继续做女孩子的，那你做女孩子已经就不是一般的女孩子，比如说你长得特别的庄严啊漂亮啊，然后你就特别有地位啊，是不是显得你的出身你的相貌就会显得特别高贵啊，那么人家都尊重你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暴力。说是经时大众欢喜啊，佛陀讲了这个经之后啊，大家都很欢喜，大家听呢之后都很欢喜啊，做礼跪行啊，这是经典。那么我们这个佛说一言理经啊，讲到这里就讲就算讲完了。